那两位比丘尼连续答应说可以，绝对尊敬师父、哦、所以那成观法师就叫他念一百万声的地藏王南无地藏王菩萨圣号，要念四百部的地藏菩萨本愿经，他才教他第二个法门啊，然后叫他回山东。然后经过几个月，那陈光老师打电话给我说他去大陆去山东，我说干嘛，他说哇那两位来拜我当师父了，那两位好精进了，我预计他半年才可以修完，想不到他三四个月就修完了，很努力、哦、他放下他以前所修行的，很努力就念，而且是跪着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像啊，念一百万声四百卷四百部的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，三四个月就念完了。他说他邀请我，他说师父啊，我要到台湾去亲近你啊，去跟你学，再学法，学第二阶段的法啊，我要留头发，因为将来太麻烦了，所以麻烦师父你是不是可以来山东教我。师父答应说好，我去教你，所以他就专程到山东去教他第二招啊。你看很容易就会一不小心就会看到师父的缺点了，哦你嘛你有这个缺点跟我差不多嘛，对不对，我这样你也差不多嘛，轻慢心一生气你学法就学不起来了啊。所以在这里佛陀特别指出来，为人弟子不可轻慢其师，为什么，受损是自己啊，你得不到法益的啊，以及恶意向道德之人啊，当视之如佛不可轻忌，你如果能够真的视之他如佛，他讲的话你听，哎、啊、你会得受用啊，那不可轻忌，见善待其欢喜啊，人有戒德者感动诸天，天龙鬼神莫不敬尊，临投身火中利剑割肉，甚莫嫉妒人之善，其罪不小甚之甚之啊！啊，见善待其欢喜啊！不仅仅是看到老师啊，他这个啊，有的老师像成观佛刚才所举的成观法师，他很忙，他在翻译经典啊，把这个华严经。啊，还有一些唯识的经典《六祖坛经》，都把它翻成英文啊，因为他四大英文系毕业，而且美国留学，攻这个英文的。然后他很努力，哈、啊，这个想学习我们正统的密法，因为藏密是印度的密法，已经融入了西藏他们本有的宗教，而成为了宗密藏密。所以藏密它是融合了西藏的宗教的啊的一部分，所以他想学着比较纯的这种密法，那个东密从这个那个古印度传到我们中国的，这比较纯，没有受到我们中国宗教的影响，传到了日本去了。像东密的大本营就在日本的高野山啊，他为了去学东密，在台湾啊补日文补了很多年了，因为佛教的用语啊跟一般绘画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他很用功啊，等到他把这个佛教用语学会了啊，你看用日本语啊来研究这个佛经呢，这不容易啊，他就到高野山去读了六年，拿到了金刚阿舍里的这个学位回来啊，翻译经典用英文翻译。那如果学生呢，应该看了老师这么用功啊，老师啊你去啊，我们一定把你道场看好，你专心的去吧，我们一定会用功，我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再请示你就好，你安心去帮助老师，这是见善待其欢喜。那有的人师父啊，那我跟着你出家就是要跟着你学啊，啊你跑掉了，那我真后悔跟着你，这就不对了，你这就不对了啊， 见善待其欢喜。那这个啊，老师在翻译这个华严经啊，在翻译这大圣经典啊，把它翻成英文的啊。老师，我帮你找字典，你写好了，我帮你打字啊。你为了帮助老师，拼命学这个电脑打字啊啊，把它学精啊，把它写的纯熟一点。老师那个字打出来啊，写出来以后，你在旁边把它打成这个英文，帮助他啊。千万就不要说啊，师父啊，你一个人做这个啊，说不定万一错误了怎么办，对不对啊？古代都是这个古大德都是一个易经集团，你这样做啊，怎么样啊，意见一大堆，这都错误了。老师有这个愿，以后他做出来的东西啊，总比没有好。以后做出来的由后人去做审评，去做审评啊。你看现在佛法中国这个藏经最圆满啊，南传北传藏传都有啊，我们用我们汉文的，尤其我们中国的这个佛经呢、啊、都是这个祖师大德集体创作出来的，所以每一个字用语都用语遣字都用到了非常的完美啊，所以我们很容易读得懂啊。那英文呢，很少人去做这件事情啊，那反而是南传佛法啊，所以我们基金会印很多英文书都是印南传的，因为以前西兰卡是属于英国统治的，所以他们英文能力很强啊，所以他们做了很多这个原始佛教的这种论著，像清净道论等等，这个都有英文版的啊，我们印很多，可是南传北传的大乘佛法就很少，没有人翻译。像这个有人肯做，我们就要协助他。那当然如果是翻译这英文经典的人啊，他一定很用心，一定很用功，他也绝对不会随随便便就翻译了。所以我听陈观法师说，他用什么方法，他用词遣字都非常的用心，那我们讲这个都要赞叹他，千万不能去毁谤。所以这个就是见善待其欢喜啊，当他有善喜啊，千万不要给他泼冷水啊，要鼓励他啊，赞叹他啊，别人做不到他做到，赞叹他，让他更有信心啊。不仅对老师要这样，对一般行善的人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态，千万不要给他泼冷水啊，我们只能够随喜他，即使我们没有能力啊，我们也出个人力嘛啊，是这个我们不能出钱，但出个人力嘛，比如说人家放生，我们没有钱的人啊，没有钱可以放生，我帮着去抬鱼啊，去帮忙抬这些动物啊啊，随喜功德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啊，千万不要毁谤啊。所以啊，见善待其欢喜啊，人有戒德者感动诸天，天龙鬼神莫不尊敬啊。人有能够有戒德，这个戒德是什么，就是能够持戒修福，这个戒有德啊，这持戒修福啊，如果你持戒你不懂得修福啊，那这个如果你是世间的这个持五戒啊，那只能够是你持戒啊，因为你不知道发菩提心利益众生，只能够讲你持戒啊，而不能讲有戒德。但是如果你是持出世法的戒啊，那这个戒你看出世法的戒啊，它有三层啊，一个是舍利一戒啊，然后这个舍善法戒啊，然后这个教化舍化众生，教化有情啊，舍化众生戒。所以你看出世法的戒它有含这三层的意义啊，一个是舍利一戒啊，那就是舍我们身口七支舍利一戒，还有啊舍善法戒，他要不得利益众生，还有第三种啊，教化众生，舍受教化众生戒 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修出世法的戒，他的戒就有德。但是我们修世间法的戒，你一定要懂得持戒，还要修福。所以你看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说得很清楚啊，须菩提尊者问佛陀，这《金刚经》的道理这么深啊，是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提法皆从此经出啊，这个道理这么深，那在末法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契入这部经的妙理呢？佛陀就告诉须菩提尊者说，在末法的时候若有持戒修福者，能以此经能生信心啊，能够得一念尽信者，如来悉知悉见，是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。你看，所以啊，有戒德者就是能够持戒修福者，这样的人能够感动诸天呢 啊。为什么？你看，甚至在末法的时候，他都能够契会《金刚经》的妙义啊，所以能够感动诸天呢，天龙鬼神莫不尊敬呢 啊。所以啊，像天龙鬼神莫不尊敬呢。像这种人，你宁可投身火中，利剑割身。千万不可嫉妒他的善，其罪不小，甚至甚至啊啊！像这个持戒修福修福，我们看起来好像是持戒修福者啊。有的人持戒修福，但是不能任劳任怨呐、啊，稍微受点委屈，哇，他怨念一大堆呀、啊，这个。不见得能够感动诸天，天龙鬼神啊，莫不尊敬，不见得啊。那些能够真正感动诸天、天龙鬼神者，他不仅持戒修福，又任劳任怨，毫无怨言，这个人才了不起啊。有些人呐、啊，做点好事啊，哇，这样哦，个性强得不得了，哇，那个货、哦、也不能讲他，也不能碰他。那个你说要感动诸天门都没有，那差太远了。我在讲我们那个华藏教学园区的那个刘园长啊，他真的是可以用他这两个词有戒德者来做注脚。为什么呢？他是基金会是当义工，那我们那个华藏教学园区啊，你说要办一个活动要从请法师，然后管理里面内务的事务啊，那真的非常的忙。然后他每一个活动啊，他亲自在那个地方，这个住在这个园区里面啊，在那个地方，园区4点起床，他一定要比人家早起啊。那这个过中不食，6点。吃早餐，11点以前吃午餐，以后过中不食，他跟着大家一样啊。然后你看还要大家有什么问题都找他，这里出了什么问题，那里协调上的问题啊，里面如果参加活动的人生病了啊，或者是啊这个因为精进了，所以精神上有了问题了啊，他就要去想尽办法去处理，找医生去做这些事情。还是一样，有很多人跟他怨言，他有时候很难过灰心呐、啊，啊，自己默默的流眼泪啊，想啊，干脆不做、啊。他说他去请示观世音菩萨，说我可以不可以不要做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我常常见他说你真有委屈，有什么问题啊，你就去请示龙山寺观音菩萨，对不对？他说果然就去请示观音菩萨，跟他指一定要做，然后我还跟他讲，他说那我做这个啊，你会不会给我出一个签呢，抽了个签王上签，所以才能继续做下来。为什么？这真的就是持戒修福啊啊！他在然后经过这段期间，他真的学了很多，有很多体会，很多领悟啊啊，任劳任怨了 啊。那所以他有很多感应啊，所以现在我们的园区明年2月就要办这个菩萨戒。在家菩萨戒啊，那个道海律师跟国清律师啊，还有中心律师三位律师 要他带领啊，我们带的是换完金的十众四十八亲啊，这个戒律是很严的，很严谨的啊，这个有缘的欢迎大家去参加啊，都是他这样的操心安排啊，那去找那个太师椅，去找那个什么讲台太师椅，这个一直哇，那很多事情哦啊，这个要办一个持戒，那一个戒场哇，那真的是很多事情。他去找这个椅子，他这要去买，他去看有个大有的小的有的啊，他跑到大溪桃园那个地方去看那个超级大的三个，他说买那个，他要花心来买这个买那个，我说不要买那么太大了，我说买那个比较小的就可以了，我说持戒的律师啊，看起来都不怎么胖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有点营养不良，对不对？营养不良，瘦瘦的应该弄个大大的，所以看都显得更小了，对不对？说、啊、你买的稍微哎不要啊不要太大，做起了太师椅这样就好，我觉得比较啊哎，他讲讲有道理，想一想有道理，所以就买那个小一点的，不买那最大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啊，像这样能够任劳任怨呢、啊。啊，这真正的持戒修福，这个才能够感动诸天，天龙鬼神莫不尊敬啊！啊，像这样的人，我们不要去诽谤他，不要去嫉妒他，我们只能去帮助他。那当然，人都有缺点啊，我们是人嘛，哪有个人十全十美的？十全十美的人就是佛啦，他还怎么修行？那我们看他这么用功，我们包容他的缺点。啊，我们赞叹他，鼓励他，啊，即使他发现了缺点，我们劝化他，要说，哎呀，你有时候啊，如果这个再改掉，你就非常的圆满了。但是你做这个是功德无量，我们大家都很赞叹，所以让他更有信心，啊，所以，这个啊，人有戒德是感动诸天，天龙鬼神莫不尊敬呐。这样人，你宁可投身火中，利剑割肉。甚莫嫉妒人之善了、啊，其罪不小，甚至啊，要小心呐、啊！啊，接下来阿难复白佛言呢、啊，阿难接着又请示佛陀啊，为人师者，唯可得呵恶弟子不从道理，一有小过，遂之成大，可无罪佛啊！啊，阿难接着要。请示佛陀啊，为人的老师啊，是不是可以啊？没有什么道理啊，或者学生犯了个小过呢啊，那就这个很呵斥、很严厉的来呵斥他啊。换句来说，这随着老师的心情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老师呢心情很愉快。啊，这个学生那不从道理，就是讲不从道理啊。如果从道理，一定是非常的客观啊，不会是很主观。主观的人，当然随着啊，这个老师啊跟我比较好啊，这个不是这个学生比较会啊撒娇啊，这个学生啊这个老师这个脸都无笑容的啊，那就有这个亲疏远近的差别。啊，我说这个学生常常来送礼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学生从来就没有看过他来送过一次礼啊，哈、啊，那心里就分别啊，这是不从道理，或者是随着自己的个性脾气，这是不从道理啊。所以，以前我遇到一位比丘，他住在一个道场啊，我说，哎，你现在怎么不住在那里啊？他说：“哎呀，被赶出来了。”我说：“怎么被赶出来了？”他说：“啊，哎呀，我以前我师父啊，啊，这个住持住在那个道场那个地方啊，啊，我们大家啊有男众有女众嘛，啊，我们大家分开住嘛。但是这个女众都比较会服侍师父啊，啊，女众比较会服侍啊。”啊，也比较会撒娇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师父就哎，对这个女弟子啊，啊就这个比较疼爱啊，啊比较疼爱。那人总无常嘛，所以这个师父 往生了以后啊，这个女弟子哇，就住持了这间寺院呢、啊。那依照这个戒律来讲呢，这个比丘尼对比丘是一定要顶礼尊重的，但是他已经变成这寺院的住持了嘛，啊，接管师父的这个寺院嘛。那对男众比丘尼，那比丘呢，他就用各种善巧方便啊，对不对啊？善巧方便的，渐渐的请他们离开了啊。所以他说：“哇，我被人家赶走了，对不对啊？”这个像师父的这样的做法啊，这是不从道理呀、啊。当然了啊，这个中间我们也不用去探讨。我只是想，这不同道理有不同道理，有很多种角度来做说明的。但是其中一个最严重的就是老师随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啊来教导学生。当他很欢喜的时候，学生犯了过失啊都没关系啦，啊很可爱啊，啊对不对？当他脾气不好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啊，呼学生犯了一点过啊，这骂得不得了啊，骂又骂，有时候还会罚，嗯，处分非常的严重啊。那事后呢，他也会觉得，哎呀，我好像不应该这个样子啊，他就犯了一个小过啊，早就对他处分的这么严重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把学生找来，你知道师父刚才是故意勘验你的，对不对？我可以给你勘验境界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是啊，试试看你有没有忍辱波罗蜜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样的演示，哎，有啊，对不对？你看这就不应该了啊，这随着老师的个性啊，老师的脾气啊，来这个来教导学生啊，或者随着亲疏远近来教导学生。这都是不从道理的。那当然呢，这里是指着老师啊，阿赫弟子不从道理，又小过虽之成大。那我们在家人要小心，我们当年的父母也一样啊，夫妻也一样啊，会不会说啊，我今天心情很愉快，小孩子调皮，哎，好可爱哦，哇，这么可爱，那犯过也好可爱，心情很愉快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今天心情不好，这个小孩子啊，明明没有什么过错啊，看到父亲回来啊，爸爸爸爸，或者妈妈妈妈，啊，走开一点，爸爸烦死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脾气就不正常，这个也是不应该的啊。所以这个不是只有子呵幼弟子不从道理啊。我们当家长啊，或是夫妻之间也一样啊。所以为什么啊，有时候先生从外面工作回来，他情绪不好啊，太太跟他讲两句话啊，那脸色马上不好啊，那结果夫妻就因此吵架。那心情愉快的时候啊，即使是啊，这太太对他脾气不好，他哎呀没什么啦，他又可能够包容。这个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像这样我们都要检讨，都要改过 啊。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呢，是为人师者唯可得呵恶弟子不从道理啊。那我们在家里当人的家长，当人的师长尊长也一样，不能够阿赫自己的晚辈不从道理啊。那么已有小过，遂之成大，可无罪否啊？那当然，这是阿难为利要有情问呢 啊。那这样小事情把它扩大，小过失把它变成大过，这样有没有罪呢？啊，有没有过失呢？佛言不可，不可啊！是弟子意，意感自然，单相逊后啊，事比如己啊。处之以理，教之以道，己所不行，勿施于人。恒从礼律，不死愿诵，弟子一耳，二义真诚，师当如师， 弟子当如弟子，勿相毁谤，含毒自怨，以小成大，还自烧身。为人弟子当孝顺以善师，慎莫举恶意向师。恶意向师是恶意向佛向法，向比丘僧，向父母无益，天所不负，地所不在呀！啊，佛就告诉阿难，不可不可！啊，你看底下这段经文，从师弟子义，老师跟弟子啊，形同父子啊，这个义呀、啊，啊，这个感情啊，是形同父子啊，那个义。当然，佛啊，你们不讲感情，用义字做代表，啊，义。师弟子的义啊，义感自然呐、啊，啊，像如同父子一样啊，出自于真诚呐、啊，真心想要教导他 啊，所以义是利的相对呀、啊，啊，并不是想要利用他了 啊，他完全是无条件的付出啊，关心他，关怀他，教导他，这是像父子一样义感自然呐、啊，说当相信后啊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先简单把这个讲一段啊。相当信后，视彼如己，处之以理，教之以道，己所不行，勿施于人，从礼仪，不使怨讼。佛陀这么短的一句话，就是如同我们现在的师长规啊，老师的规矩啊。你看我们现在都在教导弟子规，只有学生要怎么对老师啊，没有讲到老师怎么对学生。佛陀在阿难问是佛集中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，啊，阿难问如果是不是恶意对道德及师之人啊，其罪因何？佛陀就回答：恶意向道德及善师者加善师，你看，这是有相对的啊。如果恶师，当然我们不要跟他结恶缘啊。我前面跟大家都解释过了，啊、但是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啊，都免惊了，没有那么严重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那这里又讲老师啊，教导学生啊，不从道理。啊，佛陀就讲，老师也要像个老师，不可不可啊！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有《弟子规》，我很希望啊，哪一天有《老师规》《师长规》《父母规》啊，这样这个社会才会公平。因为在古代啊，跟现代不一样，古代啊是家天下啊，皇帝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哪有皇帝会被判坐牢的？不可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对不对？除了造反啊，那以前啊，这父母那个小孩是他的财产啊，啊，是他的财产之一。所以台湾话有一句话叫“嫁接唔人善”，我只要儿子多，我没有房屋啊，我没有田地，我不会穷啊，因为我将来儿子这么多，就会赚很多钱，还是他的财产的一部分。更何况呢，小朋友是弱势，你知道弱势，我们大人看到弟子规什么规很高兴啊、哦、我们大人学生应该要这样对我，可是你怎样去对学生啊，这个我不管，因为我是大人，大人是强势啊，你知道学生是弱势啊，所以我们有弟子规，没有师长规，没有父母规。佛陀在这里马上抵出来，第一个老师规先把它讲出来，底下才讲学生要怎么样。所以师如其师啊，弟子如弟子啊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。那这一段经文啊，我们留在下个星期再来解释啊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